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这边讲到论摩押的末世，我想我今天就先跟大家思想末世，因为圣经这个在我们常常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提摩太的这个保罗给提摩太的一段话来讲圣经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边讲到论摩押的默示，我们常常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提升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像这边讲的默示的不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再跟大家分享到晨更的时候，分享到这个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是圣经里面的一卷书，约伯记是神所默示的。约伯记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比如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这些话。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约伯的朋友讲的话难道是神所默示约伯的朋友讲的吗？不是，那是约伯的朋友凭着自己的记忆讲的。那么这边讲到圣经是神就是约伯记讲到圣经神的默示什么呢，就是说是神让人想起，这个默示是神让人想起人所讲过的这段话，把它记录下来。这个难道不是神的默示吗？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人讲过那么多的话，没有都把它拿来作为圣经。为什么约伯记的作者会把这些约伯的朋友们凭着记忆讲的话，到最后成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呢？当然是神所默示那个约伯记的作者把想起人所讲的话，甚至告诉他人所讲的话，让他怎么样呢？让他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那个内容还是人的话，但是约伯记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任何的冲突。因为我们人常常会约像约伯的朋友一样，讲一些人家在受苦的时候讲一些无理无聊很超过的话。那么这个神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的朋友人讲的话来默示人，叫人把它记下来的目的什么呢？目的提醒我们以后也成为像约伯朋友一样这种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可以受责备。所以约伯朋友讲的话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不是神要他讲的内容。那这边讲到的论摩押的默示呢，下面所讲的话都是神真真实实要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这两个一不一样？我再说，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会把圣经读错呢？就他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人的话把它当作神的话，他没有把它看成说是神把人的话默示给圣经的作者，让他写下来是要提醒我们，不是要我们去遵按照他讲的去遵守这是神的话，不是，这是神的默示，这是圣经里面的是神的默示，但是却把人讲的话把它记下来。而这个地方千真万确是耶和华神默示先知以赛亚要来讲论摩押，这里面所讲的完全是神要以赛亚讲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正是那样。所以这下面所讲的话不是说到了我们会这样的时候警戒我们，不不不，是摩押最后会遭遇到这样的时候，这是神的，就是摩押落在一种情况的里面，他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这是神说的，也给我们有很大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像摩押一样吗？我们要成为神百姓的仇敌吗？我们现在慢慢来看，不管是亚述、巴比伦甚至埃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所有记载在圣经历史、犹太人历史里面，曾经是以色列人仇敌的，他们的结果怎么样？通通受咒诅。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警惕。你别，我们不要看不起一个很小的蒙恩得救的一个弟兄，你跟他为敌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我们多么清清乎乎的，从前以色列人里面那些贵族、那些祭司、那些长老、那些法利赛人，多么清清乎乎的来对待以色列百姓。今天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邻国，怎么样来欺压？当以色列自己走偏了路，离弃了神，他周边的民怎么样来欺负神的百姓？上帝都知道，都看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我要说的是，摩押，假如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摩押跟亚门，亚门人跟摩押，他们的真正的祖先是谁啊？啊，他们真正的祖先是谁啊？他们真正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亚伯拉罕走一条什么路呢？亚伯拉罕走一条听凭主怒，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亚伯拉罕走一条什么路呢？神为我留的是什么，我就要什么。你知道在古时候啊，他们这个游牧民族古时候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水，有水的地方可以喂牲口，有水的地方人能够生活。所以怎么样呢？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的仆人为了一口井，为了争水草，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的仆人就争吵起来。亚伯拉罕说：“这样不行啊，这个不合乎这个我跟罗德，这个我跟这个侄儿，我们怎么样成为一家人呢？这个从小把他带大，像是自己的这个孩子一样的，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就跟罗德讲说：“罗德，这全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你这样好了，我们不应该相争，我跟你不应该相争，我的仆人也不应该跟你仆人相争，所以怎么样呢？好，这个这样，权力都在你的眼前，你往东我就往西。”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因为敬畏神，他怎么样呢？他就让罗德先拣选。今天我们人碰到有拣选的时候，你到底你自己先选择呢，还是让神为你选择呢？以后罗德选择什么呢？罗德一看，哎呀，这个摩押平原像耶和华的园子，水草丰富，地势平坦，他老是不客气的，他就选择了这个摩押平原。以后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只能够往西到塞上去，不是往西，就是说与他相反的方向，平原的相反的方向，就到山地去。耶和华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走遍所有的地方，你脚掌所踏之地，我要赐给你。”没有想到，这个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就一直住到所多玛。今天罗德远离了他的这个叔叔亚伯拉罕，拣选了他自己的道路。亚伯拉罕是走一条神要他走的道路，而罗德开始走他自己走的道路。他眼睛所选的是舒适，他眼睛所选的以为是好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成为灭，到最后成为一种灾难。若不是亚伯拉罕在那边为他祷告，罗德还不晓得怎么办，天使到最后把罗德牵着他的手，把他从索多玛拉出来。他的太太还舍不得这个繁华的这个世界，结果回头看变成岩柱。在旧约圣经记得很清楚。以后怎么样呢？罗德上了山，跟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们被天使拉出来，这个四个人，我相信他女儿他们这个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想着说，那我们以后没有后代了，所以他们就把罗德灌醉以后，两个女儿就跟他的爸爸就发生了关系以后怎么样呢？两个女儿就生了孩子， 一个是摩押人的祖先，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摩押人是这样来的，你能想象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摩押人？常常与出于神的、出于神拣选的在那边相争，在那边压迫。摩押人常常在以色列人走迷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是欺压神的百姓的人。我们有没有？我们在这个跟随主、心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不说环境，就是我自己这个人里面的肉体也好，我里面的喜好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事来霸占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我们里面的那个 inner man？我们里面那个被重生的那个人，所以因为还小，因为会软弱，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本身的肉体成为摩押人，怎么样来欺凌，来什么呢？来压榨属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这边讲到说，摩押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芜。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假如我们用一个国家欺负神的选民，这个国家怎么样？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他们的这个政治中心要归于无有，有一天他们的商业中心要经济中心要归于无有。假如我们今天用美国来比方的话，用美国来比方的话，假如有一天美国真的越来越远离神，到了一个地步根本就是欺压神的百姓的日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或者用古时候的罗马，就是用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来比，我觉得用美国，人家说季兄，你假设美国有一天会这个反基督吗？这个好像这个有点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从前反对过、欺压过神百姓或者抵挡过神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政治中心在哪里呢？他们的商业最繁华的东西在哪里呢？用今天的话就讲起来说，今天怎么有可能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会完全拆毁？经济中心是命脉啊，政治中心是他们的心脏啊。摩押真的原谅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偷懒也要什么要，我现在不是很想从知识的层面去读圣经。至于说这个摩押的雅尔到底是摩押的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老实讲查一下资料，你上 Google 啊，你这么这个到一个图书馆，你一查可以查得到。这个所谓的雅尔这个地方，就摩押来讲到底是什么，或者下面讲的这个基尔，就摩押来讲是摩押的什么，这个知识性的东西你一查就可以，不信耶稣人他也查得到。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乃是真的偏离路，到最后是欺压神的百姓，哪怕跟亚伯拉罕有亲戚关系的这个摩押的人，他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自己这一种人的最关键的这个范围，到最后怎么呢？都要变为虚无，都要变为怎么呢？都要归为什么？归为无有。假如我用个人来讲好了，其实我王某人有没有用我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来欺压我信了主以后从主那边来的有很多很甘美的信心的道路和思想，有没有呢？啊，有没有？你们有传道人肉体他就不做这个摩押人吗？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信耶稣人，你好好思想，我们好好思想，在我们在某一种层面，我们有没有我们自主的，因为我们的选择到最后是成为欺压了在我们里面愿意跟随主人的颗心的什么东西？不是外面别的人，是我们自己有吗？我们的喜好，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等到有一天，我告诉大家，我们所喜好的，我们所看重的，我们 以为少它不行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会在一夜之间变为虚无，一夜之间变为无有。为了一点点的名义，是不是啊？连神的荣耀都不顾，人连同工之间的和睦都不管，是不是啊？连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心意也不管的那一点，到一天你会发现，你今天所像摩押一样的争得一点点这样的名声，到有一天一夜之间什么要归于无有，什么都没有啊！你是主任牧师，你是基督教的一个什么名人？只要我们有一点点像摩押一样要欺压神的百姓的这些，到有一天他会变为虚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记得，这是神所漠视的。我们一生里面，假如我们真的在我们里面有摩押的话，我们这个摩押所看重的东西成为今天我们生活里面的重点的时候，你到时候会发现以色列人西安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只要是属于，只要是在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属于摩押的部分，有一天通通要变为无有。我们不要不相信，这是真正是神的话，神的模式。好，下面我要讲到一个是，就是他们的遭遇，一个是哀哭，他们的遭遇，一个是这个腰束麻布，眼泪汪汪。怎么样呢？人心战惊，什么呢？举起哀声啊！圣经里面形容什么呢？形容这，而且怎么样呢？没有绿物，没有水啊，一无所有，财物和所积蓄的，他们都还想要搬运啊，是这样。我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想到在末世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活在现代，在古时候人皇帝都没有办法过得成的方便的生活，享受的生活里面的现代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有点这样的情况。有点什么？今天有点这样的情况呢？多少人暗自在哭泣，不是因为他没饭吃，多少人他在那边束上麻布，因为觉得悲哀啊，死了最亲近的人才披麻布嘛，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死亡带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你一个再爱的人死了，你能够希望他活过来，但是他会活过来吗？不能活过来，所以死亡带来的是绝望。今天有多少人在绝望的里面？有些人还好，他还可以哭。有些人连哭都哭不出来。今天我们人所贪图的，我还不说不信主人，我说我们基督徒，我说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有蒙恩得救的生命，但是在我们里面还是有属于摩押的成分，要受到这样神的命定。刚才大妈在分享讲到第五节的时候，我心为摩押悲哀。为什么为他悲哀呢？因为他的贵族要逃难。这件事情我也稍微分享一点，给我感触蛮深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做过贵族的，你知道以赛亚是贵族还是平民啊？你们说啊？以赛亚是贵族还是平民？以赛亚是个贵族，你们去查资料。以赛亚是个贵族，一个贵族他就能够体会贵族逃难时候的辛苦。他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他在那边为他们心里面难过悲哀。你知道我们山上人啊，穷，一个贵族能不能体会穷人呢？这个有一次人家讲个笑话，一个穷人去跟一个老板，很有钱老板说，老板，我好可怜啊！我没有鞋子可以穿啊，没有鞋子穿，没有皮鞋穿，我穿球鞋啊，没有球鞋穿，还可以穿拖鞋啊。 因为什么？因为他又有皮鞋，又有球鞋，又有拖鞋，他什么鞋都有。人家穷人穷到是什么鞋都没有，他能体会吗？这就是所谓的呢，有钱人不知道今天的米价钱啊，人家怎么活都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 email， 讲到四川这个灾后的重建的工作，里面的一种重建的迷惑，它里面有很多提到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些问题都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但是地震以后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本就是在这个所有贫穷的地方，现在都是这种景象。你没有到过这种落后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同样的，没有经过灾难的人怎么样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想象重建的艰难、重建的问题、重建的必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一直在一条追求一条贵族的道路上走的时候，你到最后会变成摩押人来欺压神的百姓。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直想要追求贵族、追求舒适生活的时候，我们里面成为摩押的成分会越来越多，慢慢怎么样，会欺压属神的成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到有一天，我们就要经历那一种的问题。当我里面的感动要回泰国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请我，弟兄啊，你在美国也需要啊，是是。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很可想要美国式的这种生活，我没有办法体会贵族们逃难的那种苦，我没有那种悲哀的心肠。真的，我是跟很多人这样讲。我说假如在美国有一个是，就是假如我这样举例，追求美国式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追求成为贵族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贵族怎么样，他被神更新复兴以后，他才能够去体会那些什么呢，那些贵族在神刑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悲哀，他会有一种怜悯，他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今天在我的头脑里面，在美国有很多人拿了什么叫无病呻吟，这个自己找的，能够怪谁，对吧？在我里面的感觉是这样，为什么呢？但是假如是在假如在美国，一个曾经追求过这样生活的，有一天被神得罪以后怎么样，他能够体会他当时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生活，到最后为什么他会有一种像现在遭遇到这种情况一样的这种逃难的情况，他里面怎么样，他里面有一种被神复兴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神使用他，真的我不晓得。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我的感触是蛮深的。人家说弟兄，你为什么能够体会这个穷人？因为我真的在穷人当中，我也跟他们一样过一样的生活，我就能够体会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没有前途，他们的那种心里面所想的，不是一个，我在讲，不是一个有心宣教，不是一个对宣教很有负担的拆船机构的负责人，他能够对宣教对象光景的那一种像以利亚一样这样悲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愿意去成为这样的人，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人，是吗？我说假如是一个穷的先知的话，哇，他可能心里不会悲哀，我在想可能是只有以赛亚他才会悲哀啊。我再说啊，你们不要把我的以为我有这样一点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我只是说因为以赛亚他是个贵族，所以他能够体会他神给他的这个漠视，神给他看见的这幅幕后他们这些贵族逃难的图画，他的心里面就为他们什么，就为他们悲哀。我们没有被神得着，我们没有被神更新，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从前像我们一样的人。我很难去跟那些从小就是乖乖的好学生跟他们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做过好学生。 真的是这样。但是一个悖逆的调皮的，我就知道我怎么样跟他讲，因为我从前悖逆过，不是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活过一遍才来帮助人。我们就神把我们造成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们是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被神拯救以后，我们就像这一群人，我们来跟他们分享神的爱，就里面更有动力，里面就更有什么呢？里面就更有那种能够为他们感觉难过的心，成为我们的内动力，可以真正的被神使用。怎么样？在这群人当中生活见证。我们不要去期盼任何一个牧师长老传道，他可以面对所有人的问题，你想都不要想。他是个做办公室做经理的人，他只能够去面对做办公室做经理，而且他还先悔改呢。叫他去搞穷人，他真的不晓得怎么搞，你信不信？除非他在穷人当中跟穷人一样过这个日子，一段岁月以后，他才能够慢慢能够体会，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可能是期望一个基督教的有地位的领袖，他什么人都能帮忙吗？这就是我们的盲点。我们以为我们有事可以去找一个什么牧师就能解决我的问题。你去看看这个牧师从前是干什么的。假如这个牧师从前是公务员的，对不对？你做公务员，你找他，说不定他给你。假如你的牧师从前是开饭店的，是吧？哎呀，这个我在迈阿密碰到一个牧师，叫姓刘啊什么，他从前是开饭店的，你知道吗？餐厅的，你知道吗？中餐店的，你知道吗？后来他悔改信耶稣以后，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他真的很能去帮助那些开餐厅的老板信耶稣的人呢。所以我告诉你，你去找一个你的牧师，你的牧师从前是一个读书人 PhD 的，你没有读过书，你不要去找他，你去找他也至少羞辱，我告诉你。你的牧师从前是个做生意很有钱的人，赚钱的人，你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你去找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这个很笨，怎么这个问题都想不通啊，对不对？除非他里面又被神带到一种情况变成贫穷，他才能够慢慢去帮助贫穷的人。我看到第五节的时候给我有这样一些思想，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你为什么觉得哎呀这是个属灵人，我怎么去找他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啊？因为他还是人嘛，他从前背景里面悔改的跟你从前背景里面的根本没有交集嘛。你不要把人想成都是十项全能运动员，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有限性，但是我们的有限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的时候，一个我们能够帮助他去寻找认识神得着主的人，这一个价值就是无限的。我再说以赛亚，他是一个贵族，所以他神给他看到一幅幕后的图画，这一个摩押的贵族要逃难的时候，他心里就为他们悲哀。我要说的是，今天你为什么人心里有过悲哀？一个吸毒的人被神改变信主以后，他会为还在吸毒的人心里面悲哀。一个在外面流浪的人，他悔改以后，他怎么样？他真正就会为那些还在流浪没有回归主怀抱的人悲哀。假如我们的心不会为什么人悲哀，神怎么使用我？摩押的灾难不但是它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摩押欺压神所拣选的，欺压神的百姓的那一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肉体，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情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老我，不管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欺压神百姓的人到最后会遭遇到一夜之间变成无有，一夜之间变成这个荒废，而且怎么样呢？他们的灾祸是什么样呢？屋漏这个下雨偏什么屋漏偏逢什么连夜雨，什么这个他们我还要加增你们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剩余的人。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慢慢越来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越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讲到末世的时候，灾难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接连不断的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成，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像摩押一样欺压神百姓的人，让我们不像我们自己，不像摩押一样成为，让我们里面那个有心要遵行神、跟随神心意的这样的一种意志，被属于我自己里面的摩押来打压。我的摩押越强，有一天我人生看起来因着摩押成就的东西，有一天统统都要过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